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五集，尸体平躺在解剖台上，我和大宝以及市局的高法医穿戴整齐，分列两侧。陈诗雨挎着相机做我们的摄影师。疫情之后，我们所有的解剖工作都必须在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下进行。在这样的炎热天气里，即便是身处在条件好到有空调的解剖室里，但是人罩在这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里也是极为痛苦的。不过大到为了支援国家防疫，小到为了身边人的健康，没有人会偷懒。死者穿着藏青蓝色的棉毛衫和棉毛裤，一件灰色的夹克放在尸体旁边，从衣服外裸露的皮肤上看，并没有明显的损伤，而且衣服也没有血染，看起来死者并没有开放性创伤。在大宝观察死者的面部、颈部和手脚的时候，我将死者的外套检查了一遍，外套的口袋里除了一个钥匙包，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想而知，死者下楼的时候也只带了钥匙和手机。当然，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出门带这两样东西就足够了。我打开死者的钥匙包，里面有几把普通的铜制钥匙，还有一把大众牌的车钥匙。钥匙包里边很正常，没有什么其他可疑的物品。大宝说道，死者的面部有不少泥巴，他的眼睑球结合膜未见明显出血点，但是口唇青紫，指甲青紫，还是有一些窒息征象的。高法医说道，说不定是猝死呢，猝死征象和窒息征象没有多大区别。口鼻腔内和颈部都正常吧？我把钥匙包放到了一个透明的物证袋里，又把整件外套放进了另外一个物证袋。正常，没有能够造成机械性窒息的外伤征象。大宝说着，放下了手中的止血钳，握着尸体的腕部，等着我和他配合工作。我和大宝合力将死者的肩关节尸僵破坏，让他高举双臂，这样才能把他的棉毛衫给脱下来。我说道，尸僵较硬，应该是形成期，尸斑已经形成，压制褪色，角膜中度浑浊，死者死亡时间不超过12个小时。大宝一边拔出插在死者肛门内的湿温计，一边说道，室外环境春天，死者死亡10个小时，每小时下降1度，他差不多是10个小时前死亡的。我转头看了看解剖室的挂钟，时针指向了中午11点。那这样算，他就是凌晨1点钟左右死亡的了，和衣着情况倒是相符，但是这大半夜的，他下楼干什么呢？谁知道呢？你问他，他现在不会答呀。大宝一边说着，一边拿出毛巾对尸体的面部进行清理。看到了吗？他还是有伤的。高法医指着死者胸腹部的条状红晕说道，只是损伤看起来并不严重。尸体腹部和四肢有一些浅红色的红晕，如果不仔细看，确实不容易看出来。看来高法医第一次出现场的时候还是很认真的，如果看漏了这些损伤，很有可能会把此案当成普通的猝死而略过。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死者的死因究竟是什么，但是毕竟是有伤的，这就有很大的疑点了。一个地级市的法医每年正常要看几百具非正常死亡的尸体，而这些死者当中隐藏命案的可能没有，也可能只有个别，这就要求法医们随时保持着警惕性，才能不让逝者蒙冤。哎，酒精大法来喽！大宝此时已经拿着一瓶无水乙醇走了过来，利用酒精擦拭皮肤上不明显的损伤，有利于让挥发性的酒精带走皮肤的水分，使得皮肤通透性增大，皮肤下的轻微损伤也就更加明显了。经过酒精的擦拭，死者身上的浅红色红晕慢慢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容，主打中空。 所谓的主打中空，又叫铁轨样挫伤或者中空性挫伤，是指圆形棍棒状损伤物垂直击打在软组织丰富的部位而形成的一种特征性挫伤，表现为两条平行的带状出血，中间加一条苍白区。这种挫伤能够清晰地反映出致伤棍棒的宽窄、直径或者形态特征。原理主要是棍棒打击在平坦位置之后，受力部位的毛细血管内的血液迅速向两边堆积，导致接触面两边的软组织内毛细血管爆裂，形成两条平行的皮下出血。根据这一特征，说明凶器可能是一根圆柱形的棍棒。死者的腹部和上臂、大腿都可以看到主打中空损伤，数了数有20多处。我拿出标尺，在损伤中央的苍白缺血区测量一下，说道：这是一根大约4厘米粗的圆形规则棍棒，从这么多条损伤来看，棍棒很直，没有什么不规则的侧面，所以不太可能是树枝之类的东西，应该是人造的规则工具。现场有很多树木，所以要根据损伤情况来排除就地取材的可能性。可是这只能说明他被人棍棒打了一顿，打得不重，都只是轻微的皮下出血，不能作为致死原因啊。大宝说道：如果是大面积的皮下出血，还能考虑挤压综合征或者创伤性休克，但是这种轻微的皮下出血不可能导致上述致死原因啊。是啊，死亡过程也不符合，要造成挤压综合征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可能在他还没回家的时候就死了，所以还是因为外伤而引发了潜在性的疾病导致的猝死吗？目前看呢，这个可能性最大，不过如果真的有这种疾病，在病理组织学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观看死者的器官应该就能做一个大致的判断，所以呢，解剖还是第一要务。我说完拿起手术刀，联合打开了死者的胸腹腔皮肤，而高法医则用一个理发推子在给尸体剃头，切开皮肤，分离肌肉，切断肋骨，分离胸锁关节，夹断第一根肋骨，一系列操作之后，我们取掉了死者的胸骨，打开了死者的腹膜，将死者的腹膜腔脏器暴露了出来。大宝皱了皱眉头：哎呦，这个脏器盖帽看起来不像是有毛病的样子呀。我用剪刀人字形剪开心包，露出死者的心脏，那是一颗很健康的心脏，除了心尖处有几处出血点之外，心脏大小、室壁厚度、瓣膜和冠状动脉都是很正常的，从大体上来看，这不符合一颗能够导致人猝死的心脏特征。大宝皱了皱眉：心尖出了点血，内脏淤血，还是有窒息的征象啊。这就奇了，没有能够导致窒息的损伤，但是却有窒息的征象。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高法医说道：怎么了？找不到死因了？看起来呢是没有中毒的尸体征象，结合现场调查也不太可能是中毒。你还别说，我还真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开完颅再说吧。高法医此时已经分离好了头皮，打开了电动开颅具。不会有那么多蹊跷的事情的，说不定啊，答案就在颅内。哦对了，头皮和颅骨都是完好的，没有什么损伤。我点点头，从颈部纵横切口之中将手术刀伸进了死者下颌，沿着下颌骨剪断下颌肌肉，这样就可以将死者的口腔从底部和颈部相通。然后我再将手指从下颌下方伸进死者口腔，将死者的舌头从下颌下掏出来，切断舌根后方的肌肉，一边向下拽着舌头，一边用手术刀分离组织器官下方的筋膜，一直分离到气管中段，再使劲一拽，双侧肺脏被拉离了胸腔，这就是法医常说的掏舌头的解剖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一是可以整体提取颈部和胸部的组织器官，二是可以将食管、气管的背后完整地方暴露出来，方便检验。最后我拿起一把剪刀，顺着舌根先剪开了食管。我用剪刀尖挑起了一个死者食管内的异物，说道：哎，这是什么？小羽毛，拍个照。我最看不得你们掏舌头了，太粗鲁了。陈诗雨皱着眉头从观摩间走进了解剖室，说道：话虽如此， 但是他拍照的时候依旧保持着专业的稳定性。不知不觉之中，小羽毛已经对法医的操作习以为常了。黑色的异物还有好几处呢，大宝说道，不过这个不好说，食管内壁粘附着异物太正常了，而且你闻一闻，死者是醉酒状态，有呕吐也很正常。是啊，他老婆说他当天晚上是出去喝酒了，说不定还醉驾呢，高法医说道。食管内有异物很正常，但是气管里面有的话，这就不正常了吧。我说完又用剪刀剪开了气管，这一剪我发现没那么简单。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